中之一不在酒，欢迎回到私房调酒研究室，我是 Marty。 眼看啊这个疫情啊好像逐渐快要缓了，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有很多酒吧都已经开始内用开放，这个正常营业。那其实在上个月呢，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有写到一篇这个关于疫情之后酒吧跟人们他们在品饮跟调酒上面的消费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其中呢有一点啊，我就提到说在美国因为我看这个美国的疫情的这个过后的一个数据报道啊，它其中呢有提到像说人们会更注重健康，更注重环保，更注重永续的这个议题啊。那不管是在餐饮业或是在酒吧里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啊，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位酒商，他呢在提倡永续环保。但很奇怪哦，永续跟环保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纳入到调酒跟饮品里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甘蔗之花的品牌大使 Peter。
Hello Marty， Hello 大家好，今天很开心能跟 Marty 聊一聊，就是我在Floricana 甘蔗之花这个酒商所在做的一些推广，包括兰姆酒的品饮啊，还有永续跟环保的一些概念这样子。
是这个Peter 自己本身好像也算是那个，你知道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斜杠的角色，刚有提到说你是酒商，然后又是调酒师，你是不是也是在17年这个 WooClass 的这个比赛拿下台湾区的冠军？
没错没错，
有很多的角色这样。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啦，所以都会想要多方面尝试嘛。对我来说行业是一个就是大家虽然是老掉牙一句话，但是其实你有无限的东西可以学。那不只是调酒嘛，我们也要知道调酒背后的根源是什么。那基本上调酒的背后根源可能就是酒嘛，那就是生产过程、制作过程这些东西也是我有兴趣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现在身份有同时有酒商跟调酒顾问，但对我来说都是在同一个产业里面去学习，然后去努力，然后去成长。
OK， 像这个，那 Peter 可不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因为你自己有一间酒吧嘛，然后哇，你这样子斜杠做的算蛮广，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怎么样误入歧途，当成这个调酒师？
好啊，没有问题。
然后怎么样？好 ，OK，
没问题啊，没问题。其实我自我介绍就是，就像 Marty 提到的，我其实好像乍看之下做了蛮多不同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就是我爱这个酒，这个饮酒这个文化跟这个行业嘛。那我自我介绍我都会说 Hello 我是 Peter， 那我是一个调酒师，因为毕竟我先做的是调酒师，因为我是调酒师出身的。那我同时在台北安和路的酒吧 Bar Without 无相担任调酒顾问，所以我在那边的工作主要就是刚开店的时候帮团队设计酒单跟训练酒单，跟就是一起去共同发想出一些调酒的概念，这是我的一个角色，调酒顾问。我从调酒师，然后转型成调酒顾问，因为我在同一个时间也进入了来自尼加拉瓜这个国家的酒商担任品牌大使，所以我没有办法有太多时间在酒吧里面调酒，所以我就同时兼任了品牌大使跟调酒顾问的角色。那我其实不止顾问无相，但是因为无相跟我的关联最深，因为是从还没有开店到现在，就是一路帮忙，然后一起跟团队成长。那另外我也有顾问这个内湖的一间 bar， 叫做 Lazy Point 餐酒馆。对，那这个工作我就工作的我做的事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了，因为它是个餐酒馆，基本上我就是协助那边的吧台设计他们符合他们餐厅去需要的饮品这样子。然后我还有在这个我的好兄弟 Jig 的周末炸鸡店担任这个算是行销企划的角色，所以所以简单说就是酒商、品牌大使，然后调酒顾问，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两个角色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作。
那你算是其实算调酒界的那个时间管理大师，对不对？
什么时间管理大师？
算
我
身兼多职。
我希望可以在，
但是我比较好奇，
你说你说没有啊？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个这个品牌大使啊，他的工作的内容会是什么？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可能品牌大使比较多的是否威士忌，可能一些前辈老师啊，或是达人，那他们可能就是对于品饮。对于品牌小的理念，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品牌大使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我也蛮好奇。
好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因为 就像你说的，以前的烈酒的市场都是以威士忌跟 brandy 为主，它没有品牌大使，就是很顺理成章，因为它需要有内部的人员去教导大众或教导消费者怎么认识这个威士忌的特色，这样。所以这是大家可能比较想象的品牌大使，但是因为近10年、近5年来，越来越多不同的酒类，慢慢的，就是因为同时包含伴随着 social media，像 IG 啊、脸书的这些自媒体的兴起嘛，所以消费者的选项很多元，所以那个最主流的威士忌跟白兰地之外，多了很多不同新的酒类，或是发展中的酒类，那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更认识这些酒，所以。这些无论是比如说我们讲琴酒、伏特加或或者是 rum 或者是其他的更不是不属于基酒类的酒，都慢慢的可以被消费者认识到，所以这时候这些酒商就会想要聘请品牌大使来作为酒商跟消费者中间的这个桥梁。那我觉得我的品牌大使的工作跟威士忌品牌大使的工作最大不同在于，我觉得威士忌比较还是偏向于品饮跟认识这个品牌，但是。像
是。
我在兰姆酒担任品牌大使的角色，比较像是代表这个兰姆酒的形象，然后代表这个兰姆酒可以怎么使用，然后怎么调制，有点偏调酒类，就跟威士忌不一样。威士忌是品饮嘛，我们可能如果在威士忌当品牌大使，可能要讲比较多酒厂跟风味，他们这个品饮的风味，那我会讲比较多这个酒怎么使用。对，就是我觉得还是有稍微有点不同。那品牌大使的角色非常的广，最主要就像我说的，就是。把这支酒的特殊之处跟特性，跟如何使用、如何饮用，去传递给消费者。那以我的工作来说，我比较偏向于传递这个东西给酒吧，因为我们不像知名的烈酒，那么消费者可能都还不知道什么是 rum，所以我比较像是针对调酒师，我去跟调酒师说我们的兰姆酒可以怎么使用，跟别的兰姆酒有什么不同。那这样就衍生出我自己可以规划一系列的活动，我会自己规划我的客座调酒，因为我在一个 bar 去做客座调酒，我可以带着我自己的调酒去让他们的消费者、让他们的客人喝喝看，然后让他们调酒师一起，然后一起备料、一起工作一个晚上，蛮好玩的。那我也会自己策划给消费者的品酒会，我可能跟酒吧合作，跟他们说，那我们就挑某一个不错的下午，然后让你们的消费者来认识兰姆酒，那我就会去他们的酒吧。帮消费者上兰姆酒的课程，主要是这两个。那其他的工作包含可能对代理商啊，或对每个地区的不同的经销商，因为我同时还负责香港啊、中国啊，还有很多亚洲的城市，所以有些地方的经销商也是需要那个酒的知识，因为你看有进口商或经销商，他们买了这些酒，他们需要卖嘛，但他们所以我的工作也是包含如何教他们正确的卖这个酒。就不是说哦，这个很棒啊，就喝买就对了。其实可以更专业的去，就是这其实一整个产业链都是有助于知识不断的传递，让整个产业会变得更好。所以对我来说有三个嘛，教调酒师怎么使用我的 rum，教消费者怎么喝，跟教酒商、经销商或者进口商怎么正确的传达这个品牌特殊之处，对吧？文绉绉的说这么多，就是说就是把这个酒做得很酷，让别人喜欢就对了，让别人认识就对了。
OK，哎，像你刚刚有提到说，所以那这样讲起来，是不是你刚刚有提到说，香港跟中国，所以甘蔗之花这个品牌，它在亚洲来讲，台湾是第一站，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其
比
实
较。
甘蔗之花在它在尼加我们的台湾的邦交国尼加拉瓜生产嘛，所以它的这个它在拉丁美洲很有名，然后在欧洲也不错，在美国也很久了，然后在亚洲它一直都有。他一直都有给代理商，可能好几年前就有不同的进口商有去进口了，但是他甘蔗花一直没有把关注度放在亚洲，因为兰姆酒真的是比较小的小众的市场。那我是这个甘蔗之花这个酒厂第一个雇佣的这个品牌大使，就是第一个公司直接想要招聘，然后投资在我身上，让我去
其
做
实，
推广。对，但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甘蔗之花很好一阵子，香港、中国跟台湾都有。可能都差不多在5、6年前，甚至更早，都已经买得到了，对啊，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对啊，因为这个酒厂没有去推的话，进口商自己进口，他可能推不起来，你知道吗？对啊，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在5年前左右，我们的进口商那时候就推得很棒，就是一个进口商叫德兴昌洋行，他们进口了很多高品质、小众但高品质的 酒款，包括像 Michael's Whisky 啊，或者是像那个 Whistle Pig Whisky 啊这种酒，他们都就是进口商比较小这样，但是量少资金，对。
OK， 比较像若农这样子啊，就是说，他做的是比较做品质跟质感的东西。
嗯，没错没错。
OK， 好，那讲到这个甘蔗之花哈，就符合到我们呼应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嗯，
我好像比较少听到有酒厂他们致力于永续，然后把一些这个福利回馈当地啦，回馈员工啊，然后让这件事情是一直可以被传承，
嗯，
一直可以被人们记得，然后可以一直喝到酒，
嗯，
应该这样讲，
嗯。
甘蔗之花它是不是在永续这件事情，它很强调它品牌的一个精神？那我也蛮好奇的哈，就是说这个永续，就是说它的这个概念跟它的这个理念。那因为其实酒吧算是餐饮业嘛，
嗯，
它怎么样跟餐饮业来对焦？
嗯，
那这件事情呢，跟消费者，你认为它有什么样的关联？
好，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因为同时问了三个地方嘛，酒厂、酒吧跟消费者。
嗯，
那我先从酒厂来说好了，我觉得酒厂就是个公司嘛，你把它想成是一个企业。其实我觉得我们先不要管我们自己的行业，就是酒，其实现在全部最顶尖的企业都在讲永续，都在讲碳中和、碳排放的碳足迹生产的这个，就是这 everything， 就是现在最顶尖的企业都在讲，因为这是必然是一个趋势，就是就是每个企业越来越看重，比如说 Apple 好了 ，Apple 这个国际的公司，他们在要求供应商，就是要求供应商的，他们要提供碳足迹的检验，然后他们想要让供应商，无论是哪一个元件的部位，哪一个供应链，都要尽量让碳足迹越来越少，因为这就是这个普遍就是先进国家的认知。那这是属于企业啊，离我们比较遥远，但我觉得以我们消费者端来说，我觉得我们消费者端都有权利去知道说，比如说假设我消费者，我点了一道餐点，我们都有权利知道，我们都必须要有权利知道这个餐点使用了什么食材，然后这个食材从哪里生产的，然后这个食材
完全认
对吧、啊？然后这个食材带给这个是就是如何的出现在你面前之外，这食材带给环境多少的影响，我不要说它是不好的影响，就是我们都要有意识去做这件事情。那每个行业都已经在蛮多行业都在推广了，然后永续这个概念已经存在了十几年，只是近几年在这个餐饮界非常的流行，那酒吧慢慢的也开始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以一个酒商一个酒厂来说，把这个目光瞄准到永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性的投资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要说五年了，因为可能太快了，可能十年后每一个公司都会在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 Floricania 可能我自己觉得可能比较有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远见，他们先率先投入了非常、
okay.
非常多的资源，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酒商，其实所有酒商都这样做，包括 Diageo 包括 Bacardi， 你知道 Diageo 的比赛每一关我之前比过世界赛嘛，每一关每一个世界赛每一年都会有一关是跟这个相关的，它可能不叫永续，它可能叫在地，它可能叫减少浪费，它可能叫环保，它可能叫就是重复利用，它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比赛，都会出现在某一些大酒商的比赛里面，所以不是 Floricania 独有，那我只能说 Floricania 在这上面是做非常大的投资。那我们做了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现在很常看的这个亚洲五十大、世界五十大餐厅嘛，那 Floricania 就直接跟这个餐厅合作去赞助这个世界五十大的永续餐厅奖项，所以这个五十大的奖项是由 Floricania 全额的 support sponsor 的，我们就是想要扶植或是宣传永续理念。那最顶尖的 chef 啊，最顶尖的餐厅，他们可能都会很在意五十大这个 award 嘛，
okay,
对啊，所以 Floricania 对对对 ，Floricania 是我们世界五十大餐厅的官方指定兰姆酒跟永续兰姆酒的这个赞助商这样子。那除此之外，我们每年都办永续调酒比赛，像2019年有办一个调酒比赛是全世界的啦。那台湾的冠军就是 TCRC 的妙妙，是我们一个，就是我也是那杯酒是我一个非常就是那年喝到非常惊讶的一杯酒，就是整个概念都很完整。那我觉得待会调酒的时候可以再继续说调酒。那以上大概就是 Floricania 在永续上面想要做的东西。欸、我是不是没有回答到消费者那边呢？ Okay. 对，
最早是这个酒吧，因为我大概呼应一下，像你刚刚有提到说永续这件事情，
嗯，
当然它是其实餐饮业大概十几年前就在讲了，那大概我就近期大概5到6年酒吧开始注重这件事情，包括你刚刚讲的先从这个主要的一些企业，包含 Apple， 他们会注重一些环保，注重一些永续的这些事情。但是对这个啊，因为其实我在写这文章我做了一些功课，那其实这个永续里面呢，我认为它也有一些像你刚刚提到一些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零浪费嘛。那零浪费大家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很高级，事实上它就帮店家省钱了。
对，
就是说它可以把一些，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些红酒可能因为红酒基本上在酒吧放个3到5天，可能单杯没人点就坏掉了嘛，那他们就把红酒拿去做蒸馏，那蒸馏出来呢，拿出来喝又觉得怪怪的，但是他们就可能把它做成这个，因为近期这个疫情，做成门口进来给消费者喷的这个消毒水，
没错，
那里面呢可能放一些也已经用过的这个柠檬皮，这个拿来喷手大家就觉得很 OK 嘛，但是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就是我想要听听看 Peter， 消费者其实坦白讲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极端的环保主义者，那我在台北自己也住过十几年，好，但是其实我算是桃园人，那桃园其实大概10月，就是2021年的10月，政府有意要开始强制办实施强制来使用环保购物袋要购买，那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说，你这间餐厅它有没有做到环保，有没有做到永续，我认为消费者对于整体的环境的意识还没有到很抬头，那不知道说这一段的话 Peter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先讲永续这个东西好了，永续其实非常的广，在联合国的这个发展永续发展指标里面它列了17项，有非常多的东西，所以当我说调酒的永续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说几点嘛，有环保嘛，有在地嘛，然后有零浪费，那你说消费者可能比较没有环保的观念，那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们去消费，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想要的体验嘛。那我觉得永续对于消费者的好处是，他会获得比较好的产品，比较好的餐点，跟比较好的饮品，比较好的调酒。为什么呢？因为永续刚刚讲到的就是你要减少浪费，碳足迹、碳排放。那你基本上你在这个比较，假设你在台湾，你就不可能去进口一个很遥远的要转好几趟货柜才过来的产品，然后那也不新鲜，那也可能是化学的。或化工制作的，那永续就包含了你所选用的食材，你要很清楚你的供应链从哪里来。假设你要某一种薄荷口味，你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进口一个来自法国的薄荷糖浆，你可能去你熟悉的这个盆栽或是熟悉的植物的供应商跟他购买货，对不对？那一定在你的店附近，这光是这一来一往，这是永续啊，这就确保你获得最新鲜的薄荷，或是你本土品种的薄荷。所以或是水果也一样嘛，我们假设永续是说减少浪费，那可能台湾很多水果在产季的时候都会过剩，那这时候店家就如果有永续意识的话，就会去好好善用这些过剩的水果。第一来，因为非常便宜，二来你不用进口东西，所以而且你也不用运送，它就在你的附近或者是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消费者在意的永续是说，当我们都有这样意识去做的时候，店家就自然就会去生产比较优质的产品，然后比较安心或比较，我觉得是比较更符合一种某一种人文的精神，你知道吗？我们天性都热爱自然，我们人类就是喜欢自然质朴的东西。那永续的一个其中一个概念就是让你回归到这个东西的本质。你不要，你知道，假设你用个东西，然后你把它味道盖掉了，对不对？假设你用薄荷或是用芒果，但是你把东西盖掉，那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啊，对不对？所以永续的概念不只是减少浪费，它是你要物尽其用。你今天用了芒果，你就好好的把芒果的味道表现出来，你不要再加别的化学的东西，哇哇哇哇的。所以这个永续概念其实也跟我们在学调酒的概念很像，因为我们在学调酒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用这个基酒，你不要浪费掉吧，不要把那个酒味盖掉啊，或者是你用这个东西，
是
你要把它让它出来，这其实也是永续的一种，你物尽其用，然后把最你觉得最普通的东西发挥出最大的价值，那这样消费者其实也可以感受到一个更好的调，就是你有这个概念的话，你的酒或者你的餐都是更升级的、更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认，就是大家就这个值得大家去认同这个 idea 这样子。
OK， 好，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嘛，那酒吧呢？比如说像现在你自己本身Lazy Point 内湖。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无相， 无论是酒吧或是对你自己本身、嗯、那你们在实质上的操作，我也蛮好奇说、欸嗯、现在的酒吧它怎么样去做到用，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可能你刚刚提的这个啊，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好、嗯、比如说我们今天选了一支比较好的鸡酒、嗯、当然 maybe 它的单价也比较高、嗯、那既然这支鸡酒呢跟它想要呈现的风味，我随便讲啊，比如说是啊，新香料的风味、嗯、但是你又加了更多的新香精，哎、欸、后来发现哎、欸、喝起来没有那个味道、嗯啊、这其实就是一种浪费。
对啊，
我觉得这个概念算蛮不错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实质上呢，或者是你自己的酒吧、嗯、它怎么样去运作，可不可以、啊、跟我们分享一些你在做永续在做环保实质上的一些、啊、实务经验。
可以可以可以。我先讲吴相好、嗯、因为吴相算是我顾问的嘛。那顾问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跟，因为 我并不是那个 owner， 然后也不是调酒师，但是 我有一些比较前卫的概念，我想要分享给团队，所以我会跟团队一起去构想每一杯酒的生产的发想过程。那我们团队里面就有做很多产品啊，比如说其中一个产品是康普茶，康普茶其实就是蛮永续的东西。你用假设你这个当季芒果产量爆炸，你把它全部发酵完就用康普茶，基本上它那个这个康第一康普茶非常的好喝，而且它能保存比那个水果还久很多嘛，对不对？但你把它打成芒果汁，它就会坏掉。那你把它做成康普茶，基本上完美。第一个解决的问题，第二个是我们店里的康普茶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制造了蛮多的。然后康普茶里面会用到芒果渣跟一些茶跟一些糖，然后我们就会把康普茶用过用完发酵完的这些东西全部再留下来，那就是一团可能是芒果果泥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们再加糖，然后再加水，然后去把它转化成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芒果糖浆，那个比真的用新鲜芒果做还，因为它味道很浓郁了，就是
嗯，因为它很浓，
对，就是它是第一个是新鲜的，完全没有加任何的，你知道没有加任何的添加的东西，但是它又发酵过，又在那边浸泡过，所以我们第一个已经把过剩的芒果已经可以转化成康普茶来卖了，然后再来康普茶制作完剩下的这个芒果的果渣，我们又可以做成糖浆。然后你知道吗？糖浆一瓶糖浆假设700ml 好了。700ml 你知道可以调多少酒吗？是非常多的酒，你可以用很多杯了，对吧？700ml 酒你可以调很多杯。然后不只是芒果，像我们这一次我们跟其中一个股东的就是他有一个家人是在这个种芒果的，所以我们也直接跟他采购芒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关联呢、啊，我们直接跟我们身边的人采购东西，这个观念也就是我觉得也算是某一种永续的体现，因为我们知道谁生产的，而且他送来的时候 ，OK， 假设这一批不好，他会跟我们说，哦，这一批放太久了，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批放太久的芒果可以怎么用，或是送来的时候、嗯、这一批是还不熟的，我们又知道怎么用，因为我们多了那一层认知的关系，然后也可以善用这一批的特色，就是我觉得，假设以芒果来说，它没有什么过熟啊、太烂或什么，就只有你怎么发挥而已。那但是如果你去进口买进口水果，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你真的要打开才知道，或者是你可能需要真的试验过才知道，但是没有，我们跟自己认识的供应商采购水果、嗯、我们就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它，我觉得这也很棒，而且整个来说这对于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对、啊、所以光是一个芒果我们就可以做康普茶、芒果糖浆，然后芒果糖浆可以做很多杯不同的调酒。那芒果有很多种用法，像我们店里的调酒师永佩，他会用芒果皮、芒果籽加芒果的果渣，又做另外一种风味的东西，那个风味跟纯的芒果糖浆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用途。然后这个出发点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是为了把这个垃圾，知道本来该丢掉的芒果皮或芒果渣，我们并不是一味的去减少这个浪费，同时我觉得也是调酒师本身比较关注的是创意嘛，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我们如何去思考这个东西可以怎么用，这个东西是自然的味道啊，怎么可以让它发挥出来，这是创意，这减少浪费倒是其次，因为这样浪费是结果，但它不是主要原因，对，减少浪费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这样做所以浪费减少，但同时真正让它有价值的是我们有发挥到创意，然后有让它变得更好喝，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很反对就是你一直一味的强调减少浪费，但是你东西不好喝或是你没有创意，那就没 那其实就是整个东西就不够完整、
okay。
对啊，
有点本末倒置。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不能说打个大道理，然后跟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值得你花这个钱买这样子。对，
好像你刚刚讲这个以芒果为例子啊，不论是从芒果皮，然后芒果果肉到芒果籽，然后做到发酵跟康普茶，然后包含你最后啊补充到说，其实零浪费是附加的价值。
嗯，
像我刚刚蛮认同一点，其实我觉得调酒师啊最强就是两种东西，第一个叫创意，第二个叫调和。
嗯，
但是他可能他的调和可能跟威士忌的勾兑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好了，那可是这几年呢，就是尤其是在这个疫情过后，我认为对于末端的消费者来说，我自己在观察这个市场是这样，就是酒吧越来越多，代表说台湾的调酒的市场或是 whisky bar 都可以，就它其实是有成长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一次的疫情，就是这一次这两三个月，包含去年三月比较紧绷的这两个阶段呢，我认为它对于应该讲说全世界人们的消费有非常大的变动。
嗯，
比如说这个最近很红的线上课程，然后也有很多的调酒师无论在线上或实体来做开课。那你会发现到说，原来台湾有一群这个素人呢，他们呢是略懂一点调酒的知识。
嗯，
而且有一些可能这个知识啊，跟他们对于这个他们可能不是调酒师的，可能 maybe 是薪水不错的白领阶级啊，这个主客公司的工程师，可能在他们不一定是在台北、台中高雄这些的地方这个生活嘛，所以他们就会开始钻研一些调酒，在家里做。但是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是最厉害两个东西，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职业嘛，一个是创意，一个是调和。那一般的素人他是没有办法这么专业，做到那么精致，他可能连康普茶的比例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菌母。可能这个这个皮可以使用吗？它不是有农药，就是他们的这个 knowledge 可能不比调酒师。但是呢，就像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想要提倡永续这样的概念，那 Peter 可不可以分享呢？在家里他怎么样可以做到比较有趣的永续，然后可以放入到食材或是调酒里面，这样。
OK， 其实呢，永续真的可以像Marty说，可以调酒师可以用很创意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家一般人好了，我们就算没有具备了一些对于食材的认识，也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茶是不是可以二冲、三冲、三泡、四泡、五泡这样，对不对？茶嘛，我们都会在家泡茶。那如果你想要在家做个调酒，假设你有喝茶的习惯，那你喝茶，你可能只想要冲三泡而已，不想要冲到第四、第五泡，对不对？因为可能会苦涩掉。但是你那个茶叶还是可以用，只是不适合泡茶。那你可以把它拿来煮糖浆。你到第三、第四泡的茶，你还是可以，比如说用热水去煮它，然后加点糖。比如说水跟，比如说100克的水、100克的糖，然后煮那个你的那个泡过的茶，基本上它就有一个，它就是个糖浆，它是甜的，但又有茶的香味跟苦味。那这时候这个糖浆你就可以拿来做任何你想做的调酒了，比如说Mojito 你加点茶糖浆，或 Daiquiri 你加点茶糖浆，这就是一种永续。因为你想要，假设你要做 Daiquiri 好了，它很简单嘛，基酒酸跟甜，那你要变化的话就是从甜来变化，那你要变那个糖，你可能自己去买进口的国外的那种草莓糖浆，或是各种可能是 化学添加的糖浆，那倒不如你在家里把你泡过的茶拿来煮糖浆，这是一个嘛。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家里有水果的话，假设你的好，我们不要讲太复杂好了。假设你的这个柠檬或是什么，你柠檬榨完汁了，对不对？你在家里把柠檬榨完汁，但是柠檬的那个果皮啊，还有那个柠檬的那个壳，你拿来还是一样可以煮糖浆，那个东西会多一点柠檬香气跟一点酸度，还会让你的调酒变得更好喝。我觉得这两个小东西、小技巧就可以让你不用花钱去买糖浆，但是获得了额外的一个糖浆可以使用。对吧、啊？把茶重复的煮成糖浆，把柠檬榨完的这个果壳拿来煮成糖浆，糖浆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那再更进阶的就是发酵嘛，就是比如说你凤梨啊、橘子啊这种做成发酵的东西，对吧、啊？线上有很多这个线上有很多这样的教学，你可以打发酵 fermented， 或者是康普茶，或者是 oleosacrum 这种东西，对吧、啊？
OK， 刚有提到这个糖浆，我想这个就是说对于在家里做调酒的素人来说是最容易可以达到的。
嗯，对，没错，糖浆最简单。
那 我就想要问一下 Peter 说，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家里煮糖浆啊，嗯，我再问更细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煮糖浆有什么是，比如说你刚刚讲的是100，假设性哈，嗯，你刚刚讲说1比1就是100的，糖的糖，嗯，然后100的水，嗯，这时候通常水果或者是你们有一个比例建议大家，或是我们在煮糖浆的时候怎么样不容易失败啦，它可以放多久啊，这些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讯息给我们？
好啊好啊，因为刚会建议在家的这个非专业调酒师的社会大众可以大家煮糖浆，因为糖浆最简单，因为它你只要维持水跟糖1比1基本上不太会失败了，因为水跟糖1比1它就是一个调酒很常见的 simple syrup， 你100克的水就对100克的糖，你100克的这个1000克的水对1000克的糖，那这中间有水跟糖之外，你再去泡东西它就会变，就会带有风味，那个糖就会带有风味，糖浆就会带有风味，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太需要去，我觉得在家做调酒啊，不太需要去计算那个，不太需要去计算那么精确的那个比例，你只要确保你的茶跟你的糖跟水一比一，那你至于你要加多少的茶叶，你可以一直 taste， 一直 taste， 就是比如说你的茶叶，正常来说啦，正常来说我们在煮茶糖浆的时候，700克的水跟700克的糖，可能对15克的茶。就是我们正常来说，但如果你要用永续的方式，你那个茶可能没有味道了，所以你可能多一点20克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煮久一点，煮一小时也没有关系，因为你自己最清楚的东西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糖浆就是你把比例确保1比1之后，你那个东西就多试嘛，多试试看，因为在自己家动手做也多一点乐趣。那糖浆就是最简单。那我刚才忘了回答另外一个，因为在家有一个很好做的东西就是油也可以拿来当永续的做法，比如说你煎牛排的油。很多人觉得说煎牛排油怎么可能做成调酒呢？喝到不是很恶心吗？其实不会，调酒师有一个技法叫 fat wash 嘛，就是油洗，它并不是让你喝油，而是让油去洗过你所用的酒。那油洗过之后，油就不见了，所以那个酒把那个油的香气抓住，但你其实实际上把油丢掉了。那这样讲很玄，其实就是利用油热的时候是液体，那冷的时候是固体，这个原理而已。你把这个刚煮完牛排的一锅很漂亮很热的牛油，对不对？倒进酒里面摇一摇，它这个时候整个都混浊嘛，你的酒整个都跟油混在一起。这时候你不能直接喝，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油在低温的时候会变成固体，那这时候油跟酒就分开了嘛。所以它分开之后，你把油丢掉之后，你里面那个酒还是液体，然后被牛油的香味已经浸泡过洗过了，但是你那个油已经去掉，那这时候你的这个酒就很难调，你可以调 old fashion 啊。或是各种那种 Manhattan 之类的，但是多一层油的香气，但没有油的感觉，很特别。以前那个美国有一杯很有名的酒叫 Benton Old Fashion， 就是他们用煎培根的油去做。那很多调酒师也会用牛排的油去做，这是很有趣的。那最简单就是奶油啊，奶油就是你把奶油，就是任何东西的奶油丢到酒里面摇一摇，再丢冷冻库把油丢掉，它就你的酒就多了奶油香气，那是大家都爱的味道。这也是一个永续。回收没有浪费，而且你也不用花钱，你的酒就本来就多了，你就多了一个味道。你本来的酒就是一个 OK， 就是你一个买一个五六百元的酒而已，但是你多了一层牛油香气之后，或奶油香气之后，它的整个质感大提升。这是为什么我这么提倡多用创意思考，然后解决这些浪费的问题的。
这个永续啊，环保啊，刚刚我这样子听下来哈，就是说它可能不只是在于。单纯为做而做啦，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举两得或是一石二鸟的一个计划。 OK， 那像刚刚你有提到说这个油洗， 我想这个我补充一下好，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很多人可能就像刚刚讲，如果用什么牛排的油会不会很恶心，那你有没有比较建议的，就是说我们在做像刚刚用油洗的这个方式嘛，去带一些基酒，那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先初学者用什么样的基酒下去着手会比较好，有没有大概一个简单的分类？
如果是 fat wash 油洗的话，我建议深色烈酒，因为它并不会改变，因为它跟深色烈酒的那个木质调啊桶调性会稍微大一点点，建议用深色烈酒，像 bourbon， 那你可以用比较入门款的 bourbon， 你就以免你把整个 bourbon 弄坏嘛，你可以用入门款的 bourbon。对，你就市面上买到你觉得不会心痛的 bourbon， 可能三五百块，那很适合用油洗，因为它可以提升你的这个酒的品质。那进阶一点的话，你要油洗，你可以去 fat wash 这个 gin， 因为 gin 本身带有草本跟杜松子跟各种新香料味道，它油洗完也蛮特别的。 对啊，那 RUM 就是中规中矩啊，你要什么东西去 Fedwatch RUM 都没有问题，因为 RUM 就是它是最就接受度最高的，
最广
对啊，
是，好，那其实哈，在前几集我有那个啊采访，就是 Sean，他对于莱姆酒这一块啊，也算蛮痴迷的，我有问他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呢，我最后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怎么样看待莱姆酒的市场。也就是说我自己观察啦，就是说我认为酒的东西毕竟还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没错，这几年在亚洲的市场，尤其像台湾的调酒师，有非常多非常多这个很出色很顶尖的调酒师，他们在世界级的比赛都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当然比赛的成绩不一定代表这个人他多厉害，但是代表说他在国际上他的创意他的想法是被认同的。好，那从比较，如果我们要追溯更远古哈，应该是从这个啤酒啊，然后葡萄酒开始，然后包含这个啊17、18世纪之后的威士忌，然后包含这个应该是差不多这5年到6年左右，琴酒开始被很多的无论是酒商啦，或是酒厂自己本身玩了很多很有趣的花样，包含台湾自己本身这几年是超级疯琴酒，
没错。
但是我好像又有发现，就是莱姆酒的市场它的确是很悄悄的在发芽，就是说莱姆酒开始被人们接受，它好像是威士忌，就是以前我们爸爸的那个啊叔叔的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啊威士忌就是早期可能比较那种这种迷思，就是啊威士忌就是要几年才好喝啊，颜色越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那个是以前的哈，但是现在好像是又是一个就是回到我们爸爸我们叔叔年轻的这个时候，
对，
但是这个年代刚好正是这个莱姆酒发芽的一段黄金时期，那 Peter 你自己怎么样看待就是说未来莱姆酒的市场？
我觉得这就跟任何的时尚潮流一样嘛，每一个 generation 都有，就是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最熟悉或者自己想要就觉得自己最代表自己的风格嘛。那我们像我这个年纪人可能觉得巴恩利太老了，我就不喝嘛。那我总得找一个东西来喝嘛。那莱姆酒嘛，我就找莱姆酒。就这么直观，因为我们一般的广大的消费者主要对这些东西的认知都还是就是日常就是生活周边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广大的人我们不可能太了解白兰地嘛，我们连从爸爸爷爷那边才知道，那我们觉得哦这太老了，那我对 RUM 也是哦，这群很酷的人在喝，这群比较有质感的人在喝，那我们就是被身边的人影响，那这个东西就是比较直观来说。那如果说比较以兰姆酒，我自己身为兰姆酒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兰姆酒的发展趋势的确会越来越上涨，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几个原因啦，因为它真的是比较相较于所有的基酒里面，它的门槛真的是比较容易进去，因为它的价格嘛比较低嘛，对不对？然后跟 whisky brandy 比较，第二个它又有桶陈，就有点那种沉稳年份的感觉。有一些已经很多兰姆酒已经是桶陈的很漂亮，它又不像白色烈酒那样那么透明或什么，所以它有一点成熟度了，然后再来是因为它原料是甘蔗嘛，所以相比于这个威士忌可能烟熏的味道、麦芽味的这个泥煤味道，不是那么年轻人还需要经过3、5年的沉淀才能理解嘛，对不对？对啊，对啊，才能进入嘛，你不可能说一开始就直接爱上泥煤味啊，也是有那种那个天纵英才是可以直接的，但是通常的你说18岁、20岁，他们可能还是得喝个一阵子才能进去，但兰姆酒不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以烈酒来说的话，兰姆酒真的很甚至比琴酒容易，因为琴酒还有草本味，但 rum 没有 ，rum 就是水果果香味，甚至一点蜜糖的味道、甘蔗的味道，它就是它的先天条件就有这样的优质的条件在。然后再来是兰姆酒所代表的精神，我觉得白兰地代表的精神可能就是它是代表某一种身份地位象征，或是礼数之类的，对不对？那威士忌的代表的精神可能又不一样。那琴酒代表的精神可能带有一点点不知道自然嘛、草本嘛，或是探险家的感觉嘛，就之类的，或是绅士的感觉。因为像绅士 gentleman drink， 像马丁尼就是这种马丁尼啊，这个 Martinez 啊、Negroni 啊这种酒比较偏英伦绅士嘛。那兰姆酒代表的精神反而就是 happy 开心。 对对，它就跟其他的烈酒代表的精神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精神我觉得也会越来越影响到越来越多人。有些人就是想要开心的喝酒，或是放松度假的喝酒，那这个精神就会让助长朗姆酒的这个就是销量会越来越好，或是越来越被大众所认识到。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以前比较不会有人去讲朗姆酒的年份或陈年，或者是它的深度
是，
厚度。
没错。
大部分人都可能喝白 rum。那现在伴随着 social media 啊，跟这个自媒体这些东西起来，所以也大家消费者对于每个地区朗姆酒或是深色朗姆酒、浅色朗姆酒都有更多认识。你不会只局限于你自己国家的进口的那个品项，你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你更容易就是资讯更容易取得，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听到哪个朗姆酒圈的人说："哦，这个 rum 很棒，你可以试试看。这个东西才1000多元，但竟然比白兰地好喝那么多，真就是这是真的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朗姆酒1000多而已，但是它陈年了12年，那个你知道在加勒比海陈年12年那个等级真的很屌。12年在加勒比海跟完全是远胜于我不能说远胜了，就是一般的 Scotch 可能在就是高纬度比较高嘛，它陈年个10年、20年、30年，但加勒比海12年是真的很久。"这真的很味道很特殊，很浓郁，很缤纷，然后甘蔗、蜜糖的香气啊，新香料的香气，就它朗姆酒就是既放松、开心又神秘又热情，然后又可以有深度，所以这是我爱朗姆酒的原因。然后我也觉得朗姆酒可能会越来越受欢迎。
OK，好，那我突然想到两个问题要问一下，我刚突然想到说，既然我们虽然说可能莱姆酒的它的法定的这些要求可能没有 Scotch 或者其他威士忌来的严格，但是除了说甘蔗它是比较大众或是在亚热带地区的产物，就是它可能本身单价稍微比较低一点点以外。我们都是放在橡木桶里面，我们也都是12年的时间。无论对于酒商来说，以商业的这个行为来讲，为什么蓝姆酒可以比较便宜？
哦，
你觉得这个当中最主要的，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哦，因为这可能牵涉到市场定价的问题跟行销的问题。但为什么兰姆酒比威士忌便宜？这太难回答，因为可能真的是跟公司规模啊、行销啊这些东西有关系啊。因为当初威士忌很便宜嘛，然后威士忌没有也是没有人在喝的啊，就可能是调和。对啊，你看Single Malt没有人在喝嘛，先调和，先是靠调和式威士忌带起。喝威士忌的风潮才让人认识 single malt 嘛，所以每一个酒都走过这样的阶段。以前的廉价到没有人要的东西，它也会上涨，然后也跟每一个国家，你知道吗？跟国家也是有关系的。有些国家国力比较强，它可以倾它的国家之力打造它的国家，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好像就越来越厉害嘛，对不对？比如说苏格兰威，就每个国家都有威士忌啊，加拿大也有啊，台湾也有。为什么 Scotch single malt 比较贵？这也可能跟国家有关系嘛，也可能这个最会玩的就是法国嘛，就是每个地方都有气泡酒，为什么只有干邑区叫 Cognac，为什么叫 Cognac 可以卖
了解。
叫那么贵？就是我觉得这个很大一个跟经济、跟国家的财力、跟文化都有关系。强势文化的国家出产的东西都会比较贵。那朗姆酒比较悲惨的是，朗姆酒真的是悲惨，我不是在开玩笑，因为朗姆酒的出产国以前都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下面，就是最可怜的那个环节，都是被殖民的，都是被奴，甚至被奴役的。因为朗姆酒就是以前就说的是奴隶代表奴隶的饮料嘛，就是在这个大航海时期啊，这个欧洲占领的非洲，然后把非洲的大量的人口直接非法就是罔顾人权的全部运到朗姆酒的生产国来制造朗姆酒，然后欧洲又把朗姆酒生产国人全部屠杀光，让那些地可以种甘蔗啊，然后让非洲人可以去那边种啊，就是这个国家就是在全球的这个全球帝国主义的下面，就是占于最劣势的一个角色，所以你看怎么跟法国比，怎么跟英国去比这些东西，所以也跟国家有关系啦。但是我觉得全部都错综复杂。那我只是想要讲说，我觉得以我一个爱饮酒文化的人来说，我觉得朗姆酒的历史非常有趣。如果你没有喝过朗姆酒，无所谓，你去读朗姆酒历史，你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朗姆酒的历史就是它是最，真是最跟 相关的历史，琴酒的历史可能就是这几个国家，伏特加 whisky 历史可能就是那几个国家，但兰姆酒历史是全国全世界哦。兰姆酒历史牵扯到英国、法国、西班牙，然后美国，这全部都是这些国家的成或败、强或弱，都跟甘蔗有关。不能说 rum 啦，都跟甘蔗有关。然后美国独立也是因为，也是跟甘蔗有部分有点关联的。那个时候很多，比如说，这个英国就是那时候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嘛，英国又课了很多很多重税，像茶税啊，其中一个税是甘蔗糖法案啊，禁止美国自己这个进口兰姆酒啊，然后美国殖民地就不爽了，就跟英国独立了之类，这种太因为甘蔗就是那个时代牵动全世界的东西，所以兰姆酒历史就是甘蔗历史，就是全世界的这个殖民或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萌芽这样。
哇，其实这样听你讲，我觉得这个在全世界来讲，这六大基酒啊，当然后来还有人把这个清酒跟中式白酒加进来，说是世界其实是有八大名酒。
嗯、
其实兰姆酒我们不太可能说，或者是在永续的概念，我们不太可能说一集四十分钟就全部都分享完哈、
嗯。
如果说各位听众哦有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 Peter 也可以算是兰姆酒的说书人了。哎，那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最后可不可以来这个？你刚刚提到这个无相、
嗯，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无相的资讯嘛？因为现在其实开始慢慢可以内用了。
嗯、
那如那边是营业时间有没有公餐？然后附近有捷运吗？可不可以稍微请你就是介绍一下？
哦、我说无相吗？无相刚好在今天我们在录的，今天8月14号，今天第一天恢复营业。然后
okay,
无相的资讯吗？很简单，如果你在台北的话，就是它就在信义安和站，出口一上来你就走一分钟就到了，非常的方便了，信义安和站。嗯，然后附近这个这整个安和站非常多的酒吧，所以我可以同时提很多酒吧的店，你可以做一次嘛，对不对？有出口一上来，对啊，也有 Dig Out 嘛，对不对？然后也有 Arms， 也有 Needle， 也有 Bar Pong，嗯、也有 Side Bar， 这整个 Bar 太多了，我已经一时间说不出多少个，十几二十个。所以你要喝酒可以来安和站，这边非常多选择，然后吃的也很多，它离通化夜市非常的近。所以我很难去那边吃东西，然后通化夜市就是，让人又爱又恨啊，因为你到最后喝酒完都会吃那几摊，就吃得很腻。但我个人还是蛮推荐那边有一个叫咸粥的一个摊位啊，咸粥它好吃的反而不是咸粥，它是它的小菜、它的红烧肉啊、它的蛋啊，知道吗？还有一家，如果你是老饕，觉得要吃，它叫老李牛杂，这是我这个安和路最爱吃的东西，老李牛杂。对，这无相周边。那讲到无相自己的话，无相就是这个我跟这个几个朋友，还有很幸运的还有这个支持我们的这个股东，我们在2019年开了一间 bar。那这个 bar 当初想要设定的东西，就是我跟团队想要传达，就是想要贯彻一个叫做无，就是没有了这个无的美学、无的哲学。因为我觉得喝酒有太多的有了，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怎么喝才是厉害的，或者是必须要喝什么才是专业的，比如必须要喝马丁尼才厉害，你喝那个都很 low 这样，或是必须要喝这个牌的厉害，那个牌太 low 了这样。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因为调酒师可以发挥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当初是想要贯彻无，我们让喝酒留点空白，然后让人从这个选择要喝什么的压力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的调酒基本上都是以材料或是食材或是以风味为本质出发，我们的酒没有什么浮夸命名，我们酒就是一杯叫蜂蜜，一杯叫比如说薄荷，一杯叫葡萄，一杯叫可可，就这样，我们就是想要就这么简单。那我们想要把用这个蜂蜜做一杯酒，那就是蜂蜜，那我们跟你说就是杯子蜂蜜，那它可能有一些比较清爽，有一些比较厚重，有一些比较苦甜，有一些比较气泡，我们稍微跟你描述一下，你就会直接喝，你不用知道太多东西，就是这是无的这个留白的一个美学，自己可以感受这个酒。我们相信每个消费者都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喜好去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杯酒啊。我们不需要讲，不需要太多的铺陈跟浮夸的包装就可以做到这件事。那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啦，就是无，所以整个店就叫无相。对，然后有空可以来，然后我觉得我们东西蛮有趣的，可能跟可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极简啊，或者是喜欢一点哲学性的东西，或创意的东西，或当代的东西，你可能蛮适合你来看看的。
OK 好，那我问一下，无相有公餐吗？
有啊，哦，说到餐，我们疫情期间也是奋力的研发餐点啊，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好吃的牛肉咖喱饭，对，非常好吃。那个牛肉咖喱那个肉很嫩，然后还有一点蘑菇，炖的蘑菇，然后还有我们的水饺也是其中一个招牌，因为我们水饺又大，然后皮又 Q，然后馅又 OK，然后我们还有那个水饺的辣味，辣油版本，那当然还有一些配红白酒的起司啊，火腿拼盘，然后。我们有供餐，但是不到非常多，所以我不建议，如果你是真的是想要吃为主、喝为辅的话，我不建议来。但是如果你可以边吃边喝，那可以试试看我们的餐点。我们餐就是比较，直接、简单一点，但是好吃的。
OK，好，那像是几点开始
哦，
营
营业
业，
时间我们
到
会
几
一直
点？
调整，因为疫情嘛，我们随时都得调整。但是，你直接，我建议大家直接来我们的 IG 看看好不好？那个 bar without 英文嘛，bar 就是酒吧的 bar，without 就是舞嘛，bar without 我们会定期的不断的释出新的讯息。
好，没问题。那我问一下哈，一个人啊，平均啊，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去消费，他有吃又有喝的话。我们平均的客单大概会落在多少？
客单我们酒一杯都是400块，然后我们没有加服务费。然后食物大概是250到300中间，所以你吃一份餐喝一杯酒大概600、700可能吧，差不多这样。那你不吃的话，你喝两杯酒也是大概800块，所以大概一千内你可以喝两三杯，或者是喝两杯配点吃的，差不多这样子。对啊，客单大概我自己抓大概700、800，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喝到两杯，或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一吃一喝这样。
OK，差不多啊。其实，在台北的消费，就是如果以一般平均大众来讲的话，差不多在这个价格。好，没问题。那待会呢，我就如果说大家对五项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资讯放在这个节目的下方。好，刚刚讲说 IG 嘛，还有这个营业时间，我都把一起的这个放上去。那如果说要定位吗？建议。
我建议定位啊，因为我们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梅花座，所以，所以那个，
对，那是暂
所以你可
时
能
啊，
到我们
对
店里，
啊。
哎，这边怎么那么多空的？但是你进不去，因为我们希望就是回归到以前淳朴的年代，大家梅花座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OK，好，对啊，暂时啊，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其实这个疫情也是让那这个餐饮业真的是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希望说赶快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样子。OK，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Peter 哈。哇，这个身兼多职的斜杠，然后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永续跟环保，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啊。包括你刚刚在无相的这一段，比如说现在大家喝酒可能会很 gay 掰啊，我叫那个什么名字，什么午后的下午茶的电影票，然后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杯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这个名字
我没
是
有批评的意思，我
非
只是
常
说我们想要回归到本质，就是我们的风格这样，对啊，然后这也是
了
呼应
解。
我们对永续的，它不是不未必真的是我们店不真的是未必为了追求永续，但我们想要追求本质，这也是永续的一环，对吧？
你刚刚提到一个这个极简啊，我觉得这个极简的概念我个人算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在这么多资讯，在网络资讯很，其实每天呢，每个人要过滤到非常多的资讯但是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过度的资讯，其实会让我们脑袋会有点塞爆，这样，所以我觉得对于无相的这个概念，我自己本身算是还蛮喜欢
谢
的，
谢谢
所以
谢，
好了，那今天非常谢谢 Peter
非常
参
谢
加
谢。
这个 Podcast 的这个访问啊，那。我们就在无相见喽，我们下次见，拜
谢谢
拜。
Marty，拜拜。